Then you're attacked by bug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Then you're attacked by bug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今天聊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入籍政策的重大改革，因为入籍考试变得更加困难了。
是的。
那这改革的内容呢，包括有更严格的英语测试，这一听很多人头都大了。一路就考英语，那包括读写和听力，而且听说是这个英语能力要达到将近雅思6分的这么一个成绩。
对，相当于雅思6分
呢。那还是挺高的一个要求。那申请人呢还必须以 PR 永居的身份在澳大利亚居住至少4年，入籍考试不及格的次数不能超过3次，3次不通过要等2年重试等等，而且要认可澳大利亚的价值观。
就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些条款，也有比较模糊的一些条款在当中。
是。
那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引发了很大的一个热议哈，像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也是在对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入籍政策的改革，包括一些新移民的父母，哎，能不能通过这么严格的入籍的英语考试？
而且呢，我们也在当中听到了要测试你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认可。
对，
这个价值观的认可程度你怎么能够测试得出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就这个新的这个入籍政策呢，其实谢欣也是在之前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采访。
是，当时采访了有正在积极备考的傅先生，因为他并不是说要赶到这个新政出来之后他才去的，那他是正好就是本来就在备考，然后他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那就定了要报名考试。但他说了，他特别喜欢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呢，认可澳大利亚的这价值观，他在这儿有归属感，想融入这个社会。那么刚好看现在看这个入籍条件呢，发生了改变，正在他考试的时候，所以感到很紧张。他担心的就是英语这方面。
哎，是的。那么在你的采访当中呢，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刚刚参加完入籍考试的叫小帅啊，他就说，觉得入籍考试的程序挺需要改变的，因为形式化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下面呢，先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早。谢谢你早。
哎，早。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新的入籍测试的改变？特别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啊，因为我们也是经常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价值观怎么通过一个考试能够测出来你的认可度的高低？
这个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改革，我觉得有两点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我想说一下两点，然后后来我会说一下价值观。第一个是关于英语的问题。这个从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的，因为它这个英语啊，毕竟是你在澳大利亚如果说想融入这个社会工作，在这个国家生活啊，我觉得英语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学习英语。但是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澳大利亚过去的历史吧。如果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 Westfield 这个最大的这个购物中心的这个创始人，很多的这个东欧的移民，这个二战后他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是不会讲英语的。如果说这些人当时来到澳大利亚，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公民的测试标准的话，他们能不能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做出这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就是说成为一种设定一个非常硬性的标准，比如说有些人就是非常有这个做生意啊各个方面的能力，但是可能来这工作啊，其实我也可能就是能想到我父母那一代移民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天可能要工作10几个小时，他们有没有时间去学习英语？就是那种就是学习英语，他们可能更多时间是要工作赚钱，然后在家里就是提供小孩的教育。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学习英语时间不多，能达到这个现在这个六，这样的话是不是影响他们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是，我是支持大家去更多的这个新移民啊来到澳大利亚去学习英语，但是不是一定非要有这个硬性的六的标准？有多少人尤其是这种年纪大的移民能达到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硬性的标准是不是适合的，我觉得还是有待考量。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一个比较资深的移民中介聊过这个话题哈，他就提到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话呢， 这个雅思大概达到4.5分就可以应付这个在澳洲的生存了。
嗯，可能而且我在之前在这个网站上我也看了一下咱们这个移民部的关于入籍考试啊。
嗯，
我大概看了一眼那个20道题，能够理解20道题在说些什么东西，然后它里面每个单词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
嗯，
也是不容易，那个英语水平应该是也是到达了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英语的水平和你理解澳大利亚社会直接相关。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你语言不够，那你对于价值观的理解能够理解得很深入吗？
这个价值观呢，我觉得其实第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是有些共识，什么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啊，比如说这个尊重这个澳洲现有的这个民主体制，然后尊重这个法治，然后男女平等，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共识。但是说你这个除了一些比较一些非常可以说所谓的这些比较核心的这一些价值，我觉得其他的现在说的很多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并不一定说是澳大利亚社会本身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有没有共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自从这个腾布尔总理这个宣布之后啊，在澳大利亚这个Twitter 上啊，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就很多人就开始开玩笑，什么是澳大利亚价值观。
是
有些人很简单，就是说其实就是喝啤酒啊 barbecue， 他也认为这是澳大利亚价值观。还有很多人说澳大利亚其实价值观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就是挑战权威嘛。因为说澳洲可能早期就是很多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流放罪犯呀什么的，其实就是比较挑战英国那种传统的这种由上自下的这种有贵族这个控制的这种社会系统。然后很多人就是说的最好就是能通过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考试，就是告诉他就是说滚到一边去，我不要参加这个考试，这才是真正的体现澳大利亚这个价值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这个价值观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一个模糊的，就是除了一些比较核心的，我觉得遵守澳洲法律这种民主体系，这些是我觉得是无需质疑的，也是大家在这个宣誓的时候需要这个宣誓的这些价值观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还是有待全商的。
嗯，好的。那么其实呢，如果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新的入籍考试啊，达到雅思的6分，就可以去推特上面看看这些评论，这英文的评论非常有意思。那么澳大利亚人民这个自嘲哈、啊、和对于这个政府反权威的这种思潮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很多听众等在线上，我们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是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早。
啊，您好。
哎，您请讲。
我就是其实呢这次这个改革呢三个方面呢有两个方面是硬性的。
嗯，
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价值观，这个确实很难这个判定啊。
嗯，
特别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呢是一个挑战。因为呢中国大陆的这个移民呢，他们在大部分人在国内受的教育呢，都是那个，共产主义教育，就是长在红旗下呀，生活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家庭中间，接受的阶级斗争啊，消灭四九制啊，等等等等。而中国政府呢，又是明确的反对这个普世价值的。而我们可以说，澳洲政府，澳洲这个国家，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接受这个普世价值的，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能想象吗？我们来自于中国，我们在澳洲这个自由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啊，然后呢，我们唱着红歌，歌颂着毛主席，宣扬着那个把红旗插遍全球的那个阶级斗争这些东西，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当然，我们可以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嘴巴上不说，我们做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做，但实际上，在我们精神上面是存在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您觉得这是一种形式主义吗？
我觉得是有点形式主义，因为它不能够真正的。能够测试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接受这个普世的价值观。
那关于英语这方面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英语这个方面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说雅思六级，这个雅思六级就能够评判你的那个符合这个要求吗？其实不见得的。我觉得如果让澳洲local 来做这个雅思题的话，他如果不事先做很多这个训练的话，他也未必能一次通过这个。
是，这个在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讨论。那好，非常感谢杨先生您参与我们节目，表达您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好吗？
好，谢谢你们主持人。
嗯，好的，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Hello。
哎，对，您请讲。
好，我先讲一下啊，通过一张考卷来确定你的价值观，这是笑话。人家都可以把这个问题都背好了，然后来参加你的考试，尤其是那些恐怖分子都容易做的。第二个，你说英语考试，我来了已经30年了，我碰见许多意大利人、希腊人，他们都不讲英文， 但是我发现这些意大利人、希腊人，他们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很大很大，尤其是意大利人对中、对澳大利亚的交通啊、什么修路啊，都有很大贡献的啊。另外一个，我和有一位中国著名的教授，事实就是来到澳大利亚，他英语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为澳大利亚的人民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治理了许多澳大利亚的老人的、年轻人的、运动员的、芭蕾舞演员的伤痛。我觉得这个英语好像对他也无所谓，他说我也不一定要再去考那个医生证明啊，对不对？人家信不信任他这个，所以我觉得英语考试也是很难说的。那这个另外一个，到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懂那个永久居留和那个入澳大利亚籍的公民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显著的一个差别是选举和被选举权。
对对对，一个选举权绑架，还有一个当兵的。我跟你讲，谢兴和你看，我碰见了许多许多163签证的投资移民的那些人，他们和我们讲，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 citizenship， 他们有两个163签证亲口对我在不同的时间和我讲，交徒山客，脚踏两只船，他们把财产，一部分的财产和资金拿到澳大利亚来，把他的企业留在中国，然后呢两面跑，资金呢进行一起转移。我还发现有的人已经163签证来了9年了，不讲英文的，他们就是成天扎带在一块儿。我就对于这些人，我不知道我们澳大利亚政府是怎么来看待的。就是说这个 citizenship 和那个永久居留有什么差别？他们说我为什么要投票啊？我无所谓，你哪一个人上台我无所谓，工党也好，这联盟党也好，我也不想去当兵啊。
好的，
对不对？
好的。
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可能？对，我觉得这个现在呢，有许多，尤其是我们中国，刚才那位女士讲得很对的，中国的那个人到这来啊，他们是来享受我们这自然环境，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甚至是作为一种，我跟你讲啊，还有我发现好多人啊，他们到澳大利亚来把房子投买下来房子，他不租出去的，他就空在那，他作为钱，他都要不要收租金的，有的都是党委书记啊什么的，国内的。我现在我这东区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新的人来了，我和他们聊天，我慢慢他们也和我敞开胸怀和我讲这些多问题。但是我内心，我是澳大利亚人了，早就是了。但是我内心啊，有一种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尤其是4万留学生啊，我们这个给国家说老实话，我们一直是纳税人，交了很多很多税，有的人到现在也不拿养老金，靠自己的养老金过日子，都不错的。但是我就觉得新的一批移民啊，你下来来讲，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达成来讲，要收进入学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毫无意义。
好，非常感谢。
就是我感到很迷惘的东西，我感到也为中国人一些，我不知道他们在国内的受的什么教育。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啊，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您请讲。
我是这样阅读的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的决定，划时代的啊，这是一个主人与客人啊，全球一体化走向和平的道路。那么我是这样阅读的，像这种价值观、英文水平都是很尖的，这说明政府他不鼓励移民入籍。就是中国和你可以保持你自己的价值观，我现在就给你永久居留，但是你不要入籍，不要掺和进来，就是一再不容二阻，我们不要斗争，这个理念。那么呢，我认为
您觉得价值观的问题呢？
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你入籍你要价值观，但是我不鼓励你入籍，但是你可以拿永久居民，永久居民价值观你可以保留自己的价值观，我不跟你谈价值观。但是我今年我马上要推出另外一个政策，就是永久居民在7月1号之后进入澳洲以后这是我推测啊，将不很享受澳洲的福利，但是你可以投资股票、投资房产，你的孩子可以在澳洲接受教育，但是你不能参加我的工作。 政府工作，
嗯，
甚至像这种大的企业都不能。现在政府时间变了啊，457这种劳力澳洲已经不欢迎了。这种以前像这种东欧这种难民这种成功模式已经过时，我现在需要像中国那个印度这种中产阶级，你来我这里买一幢房子100万，我就给你永久居留，然后你可以享受这里的阳光。因为现在的政府现在有巨大的外债，它有100亿的外债，马上下个月budget 就出来了，100亿的外债，每年要付10亿的那个利息，这对澳洲来说。
所以李先生，您总体觉得这次的这个入籍测试的改革，其实是对于希望入籍的这些人是一种排斥的一个态度，或者至少是不欢迎的态度吧，是吧？
不要你入籍，但是我欢迎你永久居留。
嗯，
好，这是和平。和平的思想。
嗯、好的，
那么
李先生，那由于我们这个后面的听众朋友很多，可能我们要把这时间留给他们一点，好吗？
好，
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史先生，您早。
哎，您好，主持人好，
您请讲
啊。
嗯，
我个人倒觉得怎么话呢？就是这个是入籍政策，其实是针对那个，我不觉得是那个中国人或者什么样的，就是针对了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在那个来了以后呢，发生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很多已经入了籍了穆斯林移民呢，然后呢参加了那个所谓的圣战，对吧？这样的事情给澳大利亚抹了很多黑。我觉得所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针对他们而言的，至于那个入籍不入籍，说白了，这里有好多英国来的移民他也没入籍，这里有好多中国来的移民他也没入籍。入籍和不入籍，无非就刚才您所说的两个，一个选举，一个那个当兵的问题，对吧？那当兵，像我们这把年龄，可能当兵吗？不可能的，对不对？这完全不可能的。然后能够这样移民过来的，除了小孩子。那就18岁以上的就没有这种要求了，对吧？18岁以上的人还穿什么军啊，对不对？能过来的都已经20多岁了，穿什么军？至于那个移民的要，对于那英文的要求，我觉得好像6分，现在还没这样定下来吧？
就他说的是预测的这种一种水平
啊，对，
预测这种水平是相当的。
我倒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大会有这样的要求，不会这么高，因为说白了。你把澳大利亚，你抓一个澳大利亚高中毕业的那个当地产的那个不叫移民啊，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你让他考6分，他也考不出来，对不对？6分，我们这里有好多啊，中国里面包括我们40万中国留学生嘛，说了不好听的，你去抓10个人，中间有6个人是考不出6分了，对吧？所以这我觉得这个英文要求呢，估计只是他会提高，但是不会提高到6分这个要求，6分的要求很高了。不必了，对不对？更何况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某一个专业工作专业要求有一个一定的基础，那是完全正常，对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报道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新闻在采访的过程，或者他可能混淆了一个概念和工作性质混淆在一起了吧。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嗯，那您觉得这个永居身份待4年，这个时长也增加了，还包括这个入籍考试不及格次数不能超过3次，3次以后要等2年重试，这种就是收紧这个政策，您觉得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这是我就像我一开始我想说一句话，但是我没说出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政客的一种形式主义吧，只不过是在巨大的目前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出一些政策，说一些话，制造一种气氛，让人家感觉澳大利亚怎么样，跟着美国走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样子，你说真的有什么意义吧？真的没意义，
没什么实质的意义，
没什么实质意义了。我不加了，当然我是加了澳洲籍的啊。那我不加了澳洲籍又怎么样呢？至于前面有位听众所说，我觉得一种浓重的山西老成熟的味道。你管人家6163怎么回事，对吧？这是澳大利亚，是个自由的国家。既然是自由的国家，人人可以都在这个自由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对不对？至于所说的那个普世价值，那就更是胡诌了，对吧？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个世界上。普世价值只是个概念，但普世价值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联合国从来没定过普世价值标准。至于我们所说的所谓人权呐、这种东西，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呀。在中国也好，包括在阿富汗出来，他也讲究人权，只不过程度上有很多的不同，在强权面前可能会出现什么差异，对不对？
好，石先生，
对，我想说，至于说那个，至于就是，至于就是就普世价值的意思，至于那个。 说普世价值，倒还不如说是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
嗯，您说这个遵守法律，那么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嘉宾提出来这个观点。那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好吗？
好的，我就觉得我们在发言的时候不要把往事，我不要是把很多东西政治化，没有意义，
好，
没意义。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史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言简意赅的表达您的这个看法。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你们好。
您请讲。
讲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考试，我觉得分数是高了一点。如果让我现在去考，我估计六分要用把子劲儿才能考到，否则还不一定考得到。但是呢，我支持这种考试的方式，是不是六分呢？可以讨论，可以商量。另外一个，对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两老师？其实澳大利亚价值观最后就是强调，我们只有在这种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下，才建立了我们这样的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澳大利亚公民？我们做居民就可以了吗？我们做客人吗？没有什么，就是个选举权，被选举权。但是我们作为澳大利亚一个公民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可以影响到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政治制度。
您觉得？您觉得这个？
我们有了政治权利，我们就必须要信心我们的政治。
其实我们这个入籍考试是一直强调认可澳大利亚价值观，但是您觉得这个澳大利亚价值观是可以通过考试测量的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澳大利亚价值观在你们 SBS 的胡梅那个这位女士很多年前讲过，我记得非常清楚。总的来说，基本跟我们澳大利亚通常讲的普世价值一样，同时加上一个尊重、宽容女性，这个东西有这些东西，这些是她这个。胡梅讲过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东西？也这个重要性我就不说了。说有没有办法来测试这些东西？比如讲，穆斯林的这个阿訇们公开的反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公开反对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一些独裁专制的拥护者，包括前面这位史先生公开的反对，公开的说六四杀人就是好，法轮功就是应该是邪教，这些在澳大利亚就已经明显的违反了澳大利亚的价值观。问题的关键不是说他们违反不违反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违反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好的，感谢赵先生。
非常简单，它是一个君子协议。这么说吧，就给脸呐，应该要脸，别动了或者给脸不要脸，那么赶鸭子上架那一天，不是我们澳大利亚做不出来，只是澳大利亚现在不做，给我们一个美机会。希望大家呢尊重这个选择，这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选择，我认为是非常好的，非常
好的。
好的，
赵先生。那么他就在此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啊，我们之间这种对于人身的直接攻击，我们是不鼓励的。那么特别对于某些的嘉宾和某些听众的言论，是不是属实，或者是不是曾经说过类似的言论，我们在这里可能也没有办法来考察。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方面的这个
措辞
和言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短的时间，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表达您的看法。罗女士，您早。
大家好。
您请讲。
对，刚才呢都讲了很多的比较大的道理，我仅仅是想讲几个细节啊。就是我认为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和认识水平，你首先就是要提高自个儿的这个英文水平。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把一些这个考试的题目大家先看一看，这个是它主要价值就是一种共识和国家利益，比如说包括的水的问题，随便报警的问题，在车上自己霸一个位置弄一帮人来站着的问题，当然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啊。另外一个做义工的问题，和交税的问题，和尊重和宽容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普及这个考试去先去看一看，我也可以说我们快30年的老移民了，我们想到过，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仍然还停在原来来的那个时候的英文水平，所以说他的这个对国家的他自己个人利益都受到影响，他的工作一直是比较艰苦，他还要去做10多个小时，但是呢英文好的人就不需要了。包括 SBS 电台的水平也是不断的提高，现在包括我都很喜欢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里面的职员的英文水平就是超过原来的职员。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把这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看法。
就是你还有时间，我就要谈一点具体的事情，就是公司里面啊。比如说我有一个职员，她这个怀孕，她怀孕了以后呢，她呢就是不说，后来我发现她怀孕，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就说你如果个人怀孕了哈，最好告诉我们，在澳洲是保护妇女的，特别是对于孕妇的，如果你能提前告诉我们，因为公司要安排你，如果你要休产假，公司要安排新的人，还要培训，如果你不说的话呢，你对于就说你个人的利益和公司利益怎么样去相结合呢？这就是价值观，就是一种共识，
嗯，好的。
因为每一个人
的价值观，感谢罗女士，因为我们这个时，对我们这个时间确实是有限，
每个人一分钟，
好，嗯，
好
的，
好，谢谢，
非常感谢您。那我们把时间呢，马上再交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可能今天真的是无法接听您的电话了。那么下面是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来，您请讲。
啊，我想说一下，其实陆籍最难的就是中国了，现在。那么现在我们说的那种有的人所谓的是提出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最早就是基督教提出了，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尊重普世价值。那么中国的教法叫什么呢？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其实孔子说言中信，信走淫，就是你行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但是问题有些中国人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他不受法。我们现在说基督教西方就是以基督教就是价值观，那么他
您觉得这目前的这个考试能够改变这样的状况或者解决一些相应的问题吗？
他现在他说的就是叫你守法嘛，关键就是你尊重他的价值观，你守法，守法靠什么的？圣经嘛，他实践，有些人他做得到吗？他在吹牛嘛，他在污蔑，他或许在趁机攻击中国嘛，你说这种人能不能让他来澳洲呢？就是你英文再好又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
非常感谢王先生。
听众说的，嗯，就是要守法，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那么这是我们最后一位接听的听众朋友的热线了。
嗯，
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确实有限，那么关于入籍考试的详细要求、各方意见，以及入籍过程中申办流程和文件认证的相关内容呢，我们 SBS 网站上都有详细报道。欢迎您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来阅读和收听有关的内容。
嗯，而且呢，我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们。